十五、第八章第九章提到七号，启示录里面有七印，没有七号，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插进了，第七章的话讲到有一些人他们受了神的印记，受圣灵的印记，这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在施行在地上的时候，同时神也得着一些人他们得救，神用印印了他们，神得着一些属他的人。那接下去引出的七号，特别讲到神在地上的其中一种他的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他允许各样的灾害临到世上。这个是神施行他的旨意的很重要的一个表现。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各样的灾难苦难，从来没有断过。我们应该认识那是在背后是神的旨意。那就在这些灾害当中，在第六号跟第七号之间，前六号跟第七号之间又插入了一段话，第十章跟第十一章。那我们已经跟大家讲我们对启示录这些编排的看法，很有可能它并不是第六号的事情发生完了，然后有受印以后有第七印，然后有七号前六号结束了，就发生这个第十章第十一章的事，然后有第七号。我们已经讲过我们不认为是这样，我们觉得这六七印跟七号各自并没有很明确的是按照时间的次序发生的次序来编排的，而是讲到神整个的作为有哪些方面。那同样的，他在前六印跟第七印之间所插入的话，并不表示是发生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而是表示在整个七印的中间，神的旨意成全在实行在地上的之间，神所要做的工作。同样的，神借着各样的苦难施行在地上，就像七号所表明的，那插进的这个第十章第十一章的话，是要表明神在这些作为当中，他借着教会继续的传道，把神的道表明出来，继续的做见证，继续的传福音。这是我相信启示录这些编排的意义是这样。如果你不太懂意我的话也没有关系，可是我尽量告诉你我个人所领受我所同意的看法。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些人他们的眼睛看见的很可能就是七号里面所表明的各样的神的作为，那所以他们看到许多的灾难，许多的事情。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在其中，他们有另外一个眼光，他们看见神正在使许多的人得救，而且正在赋予教会传福音的使命，而且当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是带着福音的大能，在这个世界上把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表明出来。啊，这个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他们看见的就是不一样，一样正在进行的事情，有的人看成这样，有的人会看成那样。那我相信主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应该有另外一个眼光，当别人在看见巨人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主，对不对？当别人看见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主不是很清楚的说什么？他的荣耀要现在我们身上，对吧？那个当然不是在讲到勇士，讲到将来。如果是的话，怎么还会有什么黑暗遮盖大地，对吧？那一定是在讲到现在。你知道我在讲的是以赛亚书的话，对不对？对不对？以赛亚书的第几章啊？60章是吧？兴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后面说什么？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是不是？这是以赛亚书60章2节的话。我相信那里的话不是在讲到将来勇士，是在讲到今天教会的时代，所以才会有黑暗遮盖大地这件事，对吧？你了解我这样讨论的意思，了解吗？嗯哼。那所以单就的以赛亚书那里所说的话，如果是指的我们今天还活在一个很多的罪恶，好像仇敌还在做工的这样一个世代里面，神的荣耀也要现在我们身上，显然主也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就是有的人他们放眼望去看见这个世代充满了黑暗，另外一些人他们却看见主的荣耀，对吧？所以我很相信这个道理，就是这个世界是黑暗跟光明，罪恶跟神的公义，神的圣徒跟恶人，不敬畏神的恶人，这两条路是齐头并进一直在往前去的，而并不是有一天有一方会胜过另外一方，然后来到所谓的千年国度或者末世。有一些人的说法是世界会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后来基督来建立一个国度把它改变过来。有的人认为世界会因着福音的传扬，就越来越变 越变越好，越变越光明，最后就引进永恒的荣耀。可是我觉得圣经都不是这样说的，圣经的有更多的话让我们看见恶人越久越恶，可是义人的路要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两条路线同时在并进。我有好几次提到，也许在特会的时候，也许在课程里面，我也许都提过，好几次提到 Deacons 写他的 The Tale of Two Cities， 狄更斯写他的《双城记》的时候，一起头讲的话，你们记得吗？他说这是最好的日子，这是最坏的日子，这是黑暗的日子，这是光明的日子，这是绝望的日子，这也是充满希望的日子。那我觉得那是合乎圣经里面讲到整个世界的发展的一个道理。那在启示录里面，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道理来读启示录，我觉得我们会读出一些东西来，是很要紧的，对我们来讲是很实际的东西。像在这里我们知道，就在这些灾难当中，神的教会、神的圣徒正在继续的把神的道大有能力的传讲，继续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知道启示录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处的经文都把这两件事并列，一个叫做神的道，一个叫做什么？耶稣的见证，记不记得？现在应该记得了哈，已经这么多堂课了，对吧？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都有，第一章、22章都有，这中间有好几次提到神的道还有耶稣的见证。那启示录10章、11章插进去的这两段，好像10章是在讲到神的道，11章在讲到耶稣的见证，其实这两件事情是相关的，我们传神的道为耶稣做见证当然是相关的，是不是？那在这里用7个号筒7位天使吹号来表明神在地上施行灾难，也施行他的旨意。但是你知道到了第10章也就提到7位天使吹号发声，神的旨意要成全，然后就提到这个传道、传讲神的道还有为耶稣做见证这些事情。所以事实上传讲神的道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也被说成是吹号，不是吗？吹号是一个代表，在旧约圣经里面代表了很多事情。有的时候神要召聚百姓，他吹号；有的时候神要对百姓说话，或者有节期来到，或者是欢乐的日子，或者是有战争要呼召百姓，他们都吹号。那我想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 我相信这是同样的号筒，当天使在吹号的时候，一方面这个地上进行各样的灾难，一方面神的国度正在借着他的教会跟中心的圣徒继续在那里广传福音。我觉得这是在教会历史上本来就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会这样，一直到主再来，这是我个人相信的。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吗？那这个很帮助我们一直确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传道，什么时候做见证，灾难之前，等灾难过去，都不是，是什么？在灾难之间。而且我们不要把启示录里面的灾难一直把它想为将来会有一个什么大灾难，有很多解释，末世论都这样解释，那也许会有，事实上应该说应该会有，好，可能越到后来越有这些灾难，但是我们只把启示录的灾难都解释成这样，我们可能会错失更要紧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我们旁边的许多的事也跟启示录讲的灾难是相关的。而在就在这些灾难中间，神期待教会在做什么？在忠心的大有能力的传讲福音，为耶稣做见证。这样了解吗？我们这样解释是会得到像这样的结论，这样的亮光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这样解释启示录。所以你看，一样神吹号，有的人看见的是这个世上的灾难，有的人看见的是一个大好收成的机会，那就看你要怎么样看它。当你环境正在遇见不容易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过一阵子等这个环境这个难处过去了，我就可以更好的追求主，更好的侍奉主。可是常常不是这样，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常常会明白，很可能就是在最不方便的时候正是传福音的机会。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七号的这些灾难，有一些我们不太能了解，但是因为他用了旧约的表号，他用到许多其实跟埃及的时代有关系的表号，冰雹、火、地上的青草被烧了，海的活物和变苦了，月亮星辰被击打，所以有黑暗，这个都跟埃及时代很类似，对不对啊？后面讲到蝗虫的灾害，这个显然也跟埃及时代有关哈。然后提到的这个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个事实上也跟埃及时代可以有相关的地方。它最后一灾最大的灾害，就是要杀埃及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那一个家庭长子被杀，大概差不多一个家庭的三分之一会死掉了，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些话跟埃及时代很相配。而埃及时代是在做什么呢？他要让埃及人看见神的大能，所以那些灾害有一些都让人觉得有点恶心，你不觉得吗？对不对？好，埃及的时代有的很恶心呢，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在回家一打开抽屉都是跳蚤、虱子，还有什么青蛙。你们有没有看最近那个埃及王子那卡通影片？埃及王子他没有把所有的时代都演出来，但是他有把青蛙跳上来，对不对？这确实很恶心了。如果你回到家里面发现你饭桌上都跳了青蛙，说不定他那不是青蛙，是癞蛤蟆，就更恶心。那我已经讲过，神常常记得像这样意象，这些他不只是要让我们去用文字去解释他的意思，有的时候他就要我们去感受到那种味道。很可能这些灾害有一部分就是让我们觉得恶心，也许有些灾害是要让我们觉得恐惧、很惧怕，还有一些灾害会叫我们觉得好像活不下去。就像在这里那个蝗虫的灾害，像蝎子蛰人一样，他说你在那些日子你要求死却绝不得死，不让你死，你想死也死不了。那你不觉得吗？我们 不要说未来还有这样的世代，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你就发现有一些人他们没有主，他们经历的就像这个样子。你看他们环境也没有什么不好，他并不是挨饿没有钱生活了，也不是说他的日子完全那么难过，也不是，可是他们觉得那么痛苦，所以他们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时候他们用毒品，或者用比较激烈的，或者音乐，或者是速度，用各样的方式要麻醉自己。为什么？他们里面的痛苦跟这里的形容很接近，他们想求死却绝不得死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这样了解启示录在讲的那样一个要表明那种感觉，那种味道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只把焦点集中在啊这个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什么。如果你是讨厌共产党的，你就会说那是指的中国共产党。你如果是在共产党的国家，你就觉得那很可能是指的美国，指的谁讲的。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很容易用自己的方式解释。我们更正教的人就说那些兽是指的教皇哈，教宗。我想在天主教的人，他们会认为可能马丁路德就是那个兽。那我觉得这个都不是这样解释的，我觉得都不应该这样。我不相信基督徒在地上应该代表一个政权，代表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政权一个国家有那种很敌视。我相信我们基督徒都不应该这样。就像你看到在另外一个领域，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政权底下的一样，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跟他拥抱，你怎么样跟他说彼此相爱，是不是？所以我个人，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从来不跟弟兄姐妹表明我有任何的政治立场。从来在台湾，我的教会包括我自己的太太，他们从来不知道我选举的时候选谁。我不觉得我们应该这样。你知道美国有一位弟兄，他以前是 Nixon 的左右手 Charles Colson， 你知道这个弟兄，他写了一本书讲到政治，基督徒与政治。他讲了一件事情，我以前就有点了解，可是我从来没有认真这样想。可是他把它很清楚讲出来。他说主耶稣从来不曾跟他的门徒谈过政治。这个跟今天很多基督徒弟兄不一样，因为弟兄们在以前很喜欢谈政治。那可是主耶稣从来不跟他的门徒谈政治。你说可能没有记载，我想即使是因为没有记载，我猜主耶稣也很少谈，至少不是他的重点，所以门徒没有记，对不对？我不是说你谈政治都不对，可是我很相信我们神的儿女如果看见神的国度的话，我们通常都不会觉得我是哪一个国家，我们都觉得我们是神的国度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谁，我们都没有这些立场。有的时候我有点过度的没有立场。我在欧洲有一次在德国，我有几个弟兄从国内来的，跟我看着地图在谈论主的工作，正在谈，然后我就看到中国的地图，我就顺口跟他说解放前的说是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全部都停下来，全部都瞪着我瞧，说你们台湾人也讲解放前解放后。如果有国民党人在这里，可能会把我抓起来。可是我想可能重点不在这里。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也应该这样。我们如果轻易的把这些话指到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政治人物，我想光就逻辑来讲，我想都说不通。这样怎么样跟圣经其他的地方相配，让我们能够说我们无论遇见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都除去了，我们可以真实的彼此相爱。我很相信这本书不是让我们去在我们的政治的理念的背景里面来去解释它，我相信不是这样。我相信新约圣经多半的话都是要在属灵里面解释，解释那个内在的事情，解释那个里面的事。所以我们不再看外面的东西为我们的仇敌，不再这样看。无论一个个人、一个国家，我们都不这样看。但是另外，无论在一个国家背后、一个政权背后、一个政治人物的背后，或者你的老板的背后，甚至你旁边的人的背后， 可能有一个黑暗的属灵的诠释，对不对？那是我们要了解，要能够分辨，要能够去胜过的。有可能在你的妻子的背后就会有仇敌的诡计，在你的丈夫的背后有，对不对？啊，这个不是叫你回去就不是的啊。当然你不应该看着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即使他很恶待你，也不应该说你是魔鬼。他不是，他不是魔鬼。除非你有像主耶稣一样的爱，他跟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的时候，彼得并没有太受伤，因为他知道主爱他。那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解释启示录本来就应该尽量了解那个背后的属灵的诠释，而不是用表面来看这些事情。那所以就在神借着各样的灾害在这个地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看见的是神在施行救恩。事实上救恩本来就跟审判产生关系。如果你记得以前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第一章27节有这样的话说，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你记不记得这句话？我告诉大家，这是以赛亚书至少前半部的一个key verse， 一个要节，关键性的一节，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那个公平原文用的字眼跟其他地方翻译作审判的字眼是一样的字，所以意思是锡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所以神怎么样实行救赎？在审判当中。所以当你看见七号吹响，有各样的灾殃临到地上的时候，你知道那是救恩的日子。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一想到在埃及地正有各样的灾殃临到，他们知道他们得救的日子近了，对吧？对不对？这是摩西所传给他们的福音。那这个用来预表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我不厌其烦再三的给大家讲，很盼望把它刻在你心里面，不只为了解释启示录，而是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正确的神学观。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清楚的认识，就是对灾难的认识。那我们来看第十章，这里提到有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启示录有三次讲到天使的时候用了这种形容词，说他是大力的天使。第一次是在第五章，那里也提到一个书卷，记得吗？那就是有七印封严那个书卷，后来揭开来，我们提到那个可能代表神的旨意要施行在地上。当神的旨意要施行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位大力的天使来宣传这一件事。因为神的旨意要施行在地上是大有能力的施行的，那是借着什么呢？借着羔羊被杀成全的救赎的工作，就把人类一直被堕落罪恶咒诅所捆绑的命运解开来，人类开始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光明的盼望。所以那个需要神用很大的能力来成全的。现在在这里是讲到成全了救恩之后，就在神施行他的救恩在地上的时候，教会跟随主传讲主的福音，传讲神的道，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个提到有大力的天使，就是神在大有能力的把他的道，把他的见证向这个世代表明。第三次提到大力的天使是在审判巴比伦的时候，大巴比伦的时候，就是启示录18章那里提到那个大力的天使，他也宣传巴比伦要倾倒。那是在讲到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所以神用大能施行他的旨意在地上，神用大能使教会传讲他的道，神也用大能审判这个世界，好叫我们得着完全的救恩。所以这个是启示录三件很要紧的事都提到大力的天使，这样大家有一些概念吗？我们借着这样把它有一点综合整理，我们读的时候比较容易抓住一些要点。这里说这个大力的天使，这里的形容 会使我觉得好像不是在讲天使，在讲到我们的主，对不对？哦，下面有一个天使可以有这么，圣经里面讲到天使，跟我们的主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明确区分，你知道吗？比方摩西在西乃山，他是从神手中领受律法，还是从天使？啊？啊？神，你怎么知道？你从何知道？我们在做 Bible study， 你每一次回答一个问题，都要提出圣经根据来。为什么知道？也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嘛。颁布律法是在记载在哪一卷书啊？啊？出埃及记啊，神亲自，你那个十诫不是神亲自这样，用手指头刻给他了，不是吗？对吧？所以神亲自颁给他了嘛？对不对？可是，在新约有一个地方说，那个律法是借着天使的手颁给摩西的，你晓不晓得？那两处都没有写错，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看见讲到神跟讲到神的使者混杂的用，它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事实上，天使的工作就是神的使者，所以他自己没有他自己，可以这样讲。天使自己好像没有他任何的身份，他只是一个声音、一个使者、一个代表而已。所以他在那边，就像古代中国古代拿着圣旨的那个人，有可能只是一个不算太大的官，可是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要跪下了，因为他代表上帝嘛，代表那个君王嘛，对不对？所以天使也是代表上帝，这样你了解吗？好，所以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讲到天使的时候，确实就是天使，可是有的时候讲到天使或者神的使者的时候，有可能是神自己，对不对？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在这里我不确定应该说是天使还是主自己，都没有什么关系。他在这里提到七雷，有七雷发生，后来叫他不要写出来啊，这里有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也写在讲义上，可以给你做参考。可是我特别提到一个点，那就是这一本书是启示录，神要把他的奥秘启示出来，要把他的作为启示出来，借着约翰启示给教会，叫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已经讲过，启示录不是一卷封上的书，是一卷打开的书。所以那些让我们觉得启示录充满了我们很难了解的表号的人，是误解了启示录这本书的最重要的宗旨。因为这本书名字就叫 Revelation， 对不对？它不叫 Mystery， OK， 它叫 Revelation， 它叫做神的主耶稣的启示录。所以它是把它启示开来，所以应该我们读的时候是要让我们明白的，不是要让我们越搞越迷糊的，当然不是。所以你一定要抓住那个让我们明白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在神把各样的奥秘要启示的过程里面，他却有一个东西叫他封上，叫他不要说出来，约翰就没有说出来。会不会这里也让我们思想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东西，有的时候要我们去宣扬，我们领受的我们应该去分享，可是也有一些东西神要我们不要说。你有没有经历过有一些事神叫你不要说？有没有？有的人连人叫他不要说他也没有办法。哦，我不要说，可是他的保密是人家说团体保密，就是跟这个姊妹讲你不要告诉别人，这个就跟第三个你不要告诉别人，他们大家一起守密。我们有的时候做不到这个不要说话，可是其实我们应该学习这个，我觉得这是生命中非常要紧的学习，对不对？对吧？哦，我们跟主也一样，我们应该有一些东西是这样的。像保罗他得着的一个异象，他说他过了多少年？14年是吧？前14年的一件事他都没有说。就是后来他好像说了，在哥林多后书12章他好像说了，说了半天他跟没说差不多。因为他没说什么， 他说那个人，他也不说他自己，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听见人不能听的言语。我们就是想问说，多告诉我们一点，可是保罗就不讲了，他讲到这里而已。可是今天如果有人稍微被提到，我不知道有没有到第三层天，也许看到天的一点边，哇，回来就成为有名的讲员，出书到处做见证，有可能主真的要他这样做。可是有时候我有点怀疑，也许其中有一些人主并没有他这样做，你了解我意思吗？那我不批评那些出了书或者做见证的人，那个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评论。但是我们自己，我们要留意有没有一些东西主要我们不要说的。你看玛利亚，她从天使得到的启示，圣经说她把它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有的时候说女人比较不容易保守秘密，我要讲出去。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女人有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特点是男人没有的，他们可以这样存在心里面许多年，而那个跟神的旨意能够成全有很密切的关系，你了解吗？玛利亚并没有去宣讲说我身上特别的启示，我的儿子是弥赛亚，话还有很多可以去讲的哈。父母都喜欢，尤其我们，我想我们在矽谷的父母特别是这样，因为我们都很优秀，所以我们都怕儿女很优秀，那就比来比去的。我碰见一个弟兄不在这里聚会，他问我说怎么办，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为自己儿女比来比去，然后我的儿子，教会的弟兄姊妹儿子多半都在 Berkeley 在哪里，我的儿子去读另外一个学校啊，比较远的地方学校，就觉得没有面子啊。那教会大家这样比来比去怎么办？我告诉他说，第一，如果教会多一点追求，就比较不会这样。那我们在这里是多一点追求，不晓得诸位是不是这样？我替你们说话说多一点追求就不会这样，可是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啦，这个大概你们自己才知道。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很容易有